弟兄姐妹平安，4月23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Do you worship the work? 你崇拜工作吗？你敬拜工作吗？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3:9，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同一个工作的工人，那个字 synergos， 这个 syn 啊，就是希腊文 sun， 就是 with， 就是跟什么一起。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我们与神同工的啊。那这个字 synergos 这个字呢，就是指它是形容词，它是帮助的，工作上的一个帮助的啊。那在新约里面就常常翻译成帮助者或者是同工，所以我们是跟神的一起工作的那个工人呢，就翻译成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在第一段张博士就讲说，你要当心任何会导致你或让你避免专注于神的那个工作，你在为神工作，可是当你为神工作的那个工作，虽然你是为神，但是如果它导致你或者是让你避免专注于神的话，你要当心。很多基督徒工人敬拜他们的工作，基督徒工人呢，唯一关注的应该是他们专注于神，这就表示所有生命里其他的生活里的那些界限，无论是精神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灵性上的限制，是完全以神赐给他儿女的自由那种来谈的。而那种自由呢，是全面的完全的自由，那就是一个敬拜的孩子，而不是任性倔强的孩子有的那种自由。一个工人如果缺少这种专注于神，这个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这种控制性的强调呢，就容易变成被他的工作呢过于缠身哦，好像担重担，工作把我压垮一样。那这样的人呢，他是他自己的奴隶。什么奴隶呢？就有限性，他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就他成为他的有限的奴隶的。在哪方面呢？在身体上、心智上和心灵上都不得自由了，因此他变得精疲力竭，而且被打败了，生活中一点自由和喜乐都没有了。他的神经、他的心智、他的心灵是如此被压倒，以至于神的祝福无法安息在他身上 rest on him、哦、就是在他身上是 rest 的，就安息的，就是说休息的，这个祝福很轻松，就你就可以经历到，但是呢经历不到。第二段反过来的案例这样强调、哦、就是说我们第一段强调，如果说你没有专注于神，那你这整个人就不得自由，而且被压垮啊，成为工作的奴隶，身体也成为工作的奴隶，心灵也成为工作的奴隶，你会精疲力竭。那反过来说也是同样的真的，就是一旦我们的注意力是在神，所有我们生命中生活中那种限制啊，都得自由了。而且在神，只有在神的控制掌管之下，那在你这里就再也没有任何对工作的责任了。你的唯一责任你有的就是要保持与神活泼的、活生生的、经常的接触，你并且要留意，不要让任何事妨碍你和神的合作。在成圣之后而来的自由，就是身为神儿女的自由，而且那个曾经把你的生命往下拉的事也没了，都走了。但要小心记得，你只为一件事情而被释放得自由的，就是要绝对献身于、绝对倾注于你的那个 co-workers， 他那 co-CEO 就是共同，然后一杠，然后 worker 就是工人，就是你要绝对的献身于你的共同的工作者，也就是说你要绝对献身于、倾注于啊，专注于你的那个同工，但是那个同工呢，那个是大写，就是专门的，就是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后一段，我们没有权利决定我们应该被安置在哪里，或者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像神所预备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是你都没有权利决定的。神策划、计划每一件事情，而无论他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的一个最高的目标在那个具体特定的那个工作上，应该就是全心全意 全力以赴的那种献身，那种专注于神，并且呢把我们的生命倾倒于神。这就是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那个尽力的力是指你的力量，真的是你的力量啊。那今天呢讲的就是你崇拜工作吗？在我们这个过去的主日迎接了也欢庆了复活节之后呢，那剩下就是当然我们要到普天之下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去传扬给所有的人。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全职的代职的，我们都会面临一个试探，就是工作然后呢对抗对比神。我们不断的做，在工作中我们是要荣耀神，神给我们有力量为他而做，我们即使在工作中也是为了神。但是呢我们很多工人，很多做神事工的人，到最后专注于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的工作。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在教会服事的这些人，不管他是代职的全职的特别是全职的更容易是以工作为导向。当我们以工作为导向而不是以神为导向的时候，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赶快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教会单亲妈妈突然之间她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才意识到哦，我们要做单亲妈妈的团契，要来帮助这些单亲的，然后就开始有什么在美国就是下午三点以后啊，小孩子们放学啊，那我们教会就招聘招募，不是聘，招募volunteer 义务的帮忙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带孩子啊，带孩子的活动，根据孩子不同年龄啊，有所谓的课外活动课后活动，那或者是教导孩子写功课啊，帮助他们啊等等。那如果今天呢我们发现哦，这个教会有人犯了性淫乱罪哦，我们又开始哇又专注这个夫妻啊，这个那如果我们发现哇青少年这个性关系啊，我们又来办这个活动啊要帮助青少年。然后呢如果说同性恋哦，我们又开始办这个东西。那如果说有老年人生病，我们就哦又赶快去办老年人事工。然后呢如果我们有这个假设有人自杀哦，我们又开始防范自杀团契。反正我们就是很精疲力竭的在做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工重点是在神。可是当我们去做那个事工，我们是为了借着事工来祝福人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很在乎那个事工。所以呢这就是第二点，事工是为生命而效力的，不是我们生命生活反过来为事工而效力。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是为了人的生命，不是把我们的生命去为了工作。那这样子反过头来呢，你的注意力焦点就完全颠倒过来了。那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好像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美国的美国人教会，至少我去的教会，比方说提摩太凯勒救赎主教会在美国，我参加的是西边83街，因为我家就在那附近啊。那在纽约至少我到过了华人美国人的教会，还有我以前我刚信主在马里兰大学是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GCI， 所以呢基本上这些教会我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都是根基架构管理非常合乎圣经也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然后大家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我所谓其他就是我下面要讲，就是我看到很多华人教会真的就是为了真的台湾，从台湾看过去，再从那个去过很多亚洲几个国家，再到美国的华人教会，真的那个大家就会比，我记得以前呢在中西部他们有一年退休会请我去讲，就那一天呢刚来的那天晚上，那我的信息很他们觉得很重，他们就说哈，我们才刚因为是复活节之后嘛，礼拜天完之后礼拜一就开始牧者们的退休会，然后呢这些那我们是跟师母在一起聊天嘛，我的同工们去跟师母们，因为都是姐妹嘛，就跟他们聊天，就说啊，我们昨天刚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那个军装给脱下来，想要来这里哈，又吃又喝休息，结果呢你的信息那么重，我们都听不进去。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至少在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话神的话好像碰到铁板烧弹回来。我跟我的同工那天晚上很痛苦，我们真的留在会场，然后就 祷告，然后就按手在每一张坐的椅子上祷告。那第二天早上我就觉得很感恩，我早上我们也是去会场去祷告，也没有吃早饭。然后那天早上的信息我真的可以感到圣灵的工作就很顺畅的那这些听的人就能听进去。那在中午聊天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讲哇，昨天才打一场属灵的征战，然后呢一来我们好不容易脱下军装要休息，你就让我们吃这么重的等等等等等。然后再进一步聊天才发现，哇，昨天复活节，那复活节当然就受洗嘛，受洗大家就要比啊，在美国基本上差不多，如果一个教会它比较不是健全，就是稍微一点点反正通常差不多100个人的教会吧，就差不多就是有普通话中文堂我们叫，然后接下去就广东话粤语堂，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英文堂，就是我们下一代 ABC 那小朋友，然后青少年，然后大学生等等。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三堂呢彼此，英文堂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是我们的下一代，就变成是讲普通话的跟讲广东话的牧者要竞争。那主任牧师负责哪一堂他是兼他是主任牧师，但是呢如果你是广东堂的，那就是最近从大概最近差不多十年十五年，中国大陆到美国的人多了，早期就是台湾的香港的，所以呢那讲普通话的人受洗的多，但是就是广东话的人也多，所以没有什么差别性。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几乎一面倒的都是讲就普通话了，就我们讲国语堂或中文堂。那你中文堂的人受洗，今天复活节受洗，你这边受洗20个人，我这边受洗2个人，你这边受洗5个人，我这边0，一点都没有。那种比较在本堂内的比较尚且如此，那就不要谈我这个教会跟你那个教会，哇，大家都在比就好像就毕业了几年同学会，神学院毕业就问，请问兄台在哪里高就啊？我在 ABC 城市做一个教会的牧者，那请问你们教会有多少呢？真的不好意思，我教会呢只有500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人问到就说，请问你在哪个教会服事？我在 XYZ 城市，我的教会呢真不好意思只有1000人。那轮到你傻眼了，你要说我在甲乙丙的城市，我的教会只有不好意思只有100个人。这个大家都在比，你知道吗？比人数，比奉献，甚至每一个牧者在他任内，如果这一辈子经历过他能够盖，特别是在美国盖一个新堂，那简直是你是轰轰烈烈的教会的牧者了，你这太了不起了。那如果在2个新堂呢，哇，那你是了不起中的了不起。虽然这些牧者或者说弟兄们他们没有明讲，但这是隐含在这里面的竞争。所以呢我们强调就是工作特别是我一个朋友在台湾灵粮堂工作，希望台湾灵粮堂人如果听见不要拿石头打死我，因为我只是据实转达。那他就跟我讲，今天我们办了一个特会，从美国请来的一个伟大的什么什么导师比方说请了一个 Sanford 来跟我们讲内在医治。那第一场下来只有500个人中间这一小时之后，比方说早上9点开始，10点半休息，哇，10点半每个小组长都要出去，那每个人都要打5通电话，5通干嘛？动员每一个人5通电话都要找5个人来。如果今天只有500个人参加，我每个小组长动员一个人，不是5个人，是一个人1/5%20%来的话，那如果有那我如果说有500个人能来，那这个哗参加的人数就翻倍了。所以呢就可以轰轰烈烈讲给讲员有面子，也显示出我们教会的庞大的会众爱主的能力的证据。然后呢也可以贴出来昭告世人，就是我们真的是很爱主的，我们参加这个特会，哇，这个特会有多少人参加，然后就可以形成一个运动，成为一个主导，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内在医治等等等等。其实事工是为生命而效力的，当我们只专注在神以外的时候，那个成就感，那个参加的人数，那个奉献，那个有多少新堂有多少人受洗，就变成我们的专注点了。 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以这就变成第三点，我们的注意力呢，张博士说应该是跟神亲密，一旦这个成为你的一个控制键，控制性的主导啊，那么不管你在精神上、道德上或灵性上，这些所有的界限呢，你都得自由了。你的自由是神给你的自由，是神的恩典那种自由，是敬拜神的自由，而不是任性倔强那种任意妄为的那种不听话的那种孩子的那种属世的自由，不是的。这是完全的在基督里面那种整个的自由的这个自由。而这个自由，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就很清醒了。那问题就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跟神亲密的时候，我们的事工也是这样，要去帮助弟兄姐妹跟神亲密。所有的事工到最后就是要成全圣徒，让他们在基督的正道上同归于一，让他们能够身体渐渐长大，不随从异教之风飘动，让他们整个生命自己直接跟耶稣基督连结。那么不管他们发生什么事，就不用来找我说啊，李老师，请问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啊？我老公的爸妈来了，这个吓死我了，那端午节的时候我要怎么办等等等等，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了。那接下去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的注意真的放在神身上的话，那你这个自由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是要敬拜神的，是把你整个身心灵拿来按照神所说的，因此你去做，你去说，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在灵性上，你就真的是你知道怎么说，而且这个知道你照着做，完全是在真理里面，因为真理必叫你得自由，你不可能去放纵情欲的。那第四点就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我们不专注于神的时候，我们变成我们自己的奴隶。什么奴隶呢？有限性。你的工作，你如果崇拜工作而不是神，你一直拼命说强调为主做为主做，但你跟神没有亲密关系的话，就你会发现你身体吃不消，因为太多的事情，你时间精力有限，让你很精疲力尽，燃烧殆尽。你心智上也很有限，你心灵上也很有限。结果你一个人就这么大，你一个人身高体重就这么高，就这么重，你再怎么做一天就只有24小时。然后呢，你就一直咔咔咔把你的那个时间啊，一直你能缩短的是什么？就是睡眠的时间。比方说像我，那我就忙到我睡眠时间就必须缩短了嘛，对吧？那我真的时间就很有限。还有呢，我就要去把我认为这个以后你这个比较不重要，我以后再还你的那个时间，我把它剪掉。那谁是可以被我剪的呢？那我想就是家庭吧。如果各位结婚的话，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婚姻，你的夫妻，你的儿女的关系，都会被你咔咔咔被你剪掉。帮我理疗的一个刘弟兄挺有意思的，他说我礼拜四要参加学校的那个马拉松，是亲子关系，要跟孩子一起去的。我说哇，你礼拜四你这个周间齁，你不去工作，然后呢你跑去参加你孩子的这个，然后这个亲子关系。我说我小时候我们学校的活动啊，连那个什么家长会恳亲会啊，我妈因为我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嘛，瓦斯炉爆炸整个意外事件烧死了。那就剩我妈得工作啊，我妈不可能请假，老板不可能让她请假。那年头一个女人带5个孩子咋能那么轻松？当然不轻松啊。所以所有学校活动我妈从来没有去过。那我就说哇，这个刘弟兄你孩子真有福气啊。啊，他说那当然，做一个父亲啊，我的工作6点以后，对不起，我宁可，我就跟我的孩子讲，6点以后我得回家吃饭的，6点我得把我，这是属于我家庭我儿女的时间。那同样道理，当我们太看重工作的时候，不管这个工作我们现在讲的是教会的事工，当你太看重的时候，你会牺牲的，因为你时间很有限，你一定牺牲是你跟家人相处的那种品质的时间跟量的时间，你会牺牲你跟你的好朋友，你跟你的同工在一起的那种品质的时间量的时间，就搞到教会，搞到最后呢，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就是什么同工会，那万一两个人意见不合呢？所以常常看见教会里面的执事会，至少在北美的时候就常常吵架，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我要到这里你要到那里，我说这笔钱先用在东非宣教，你说这笔钱要先用在西非宣教，哇，两个人就吵起来。本来同工会是什么圣徒相通的时间，在我们合一的状况下，我们寻求神的荣耀下，我们达成一致说好，我们今年应该先 先派哪一个队到哪里先宣教，对吧？结果呢，反而给我们啊，真的是我们自己有限性，我们成为有限性的奴隶。我们给的魔鬼撒旦啊，找到我们软弱的破口来攻击我们。结果本来是很美的一个教会团队同工，就变成什么吵吵闹闹。那你看到没有？我们就牺牲这个，然后最后我们牺牲掉了那个时间、品质的时间跟量的时间是谁呢？对，你猜对了，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都认为你反正是我的生命，你反正又比我能，所以呢，我牺牲掉我跟你的在一起，你是不会介意的，你也不会受亏损。不像我没有花时间跟我的老公、跟我老婆、跟我孩子在一起的话，那他们成天受不了，会跟我吵吵闹闹。对，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的配偶如果没有这种 quality quantity 量跟值的时间，的确你们的婚姻会受亏损。对，上帝不受你的亏损，也就是说神是很美的，你不会加添他减少他不会因为你不跟他在一起他就跟你闹，不会。但问题是你自己会受到亏损，因为他既然是你生命源头，他既然是一切至真至善至美的源头，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你当然就会受亏损，你知道吗？然后下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亏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张博士写的真有意思，你的整个神经啊，你的认知心智那种悟性啊的能力啊，还有你的心理啊，你的心啊，一生国效从心啊发出啊，都被压倒，太巨大，好像庞大到你扛不起来那个重担。你知道你身上扛了很多重担的时候，上帝的祝福要进来呢，得穿破那层层的重担。你想象一下，我希望你们发挥想象力，想象你背着你就这么一个人，然后身体呢身上背着呢，我们说你的身体的不要说十倍大，我们说以体积来讲啊，那个形状那个量啊，你的两倍大，两倍大你就看不见，你就被它压在下面，对吧？两倍嘛，两倍就盖过你了嘛，一倍是刚刚好平嘛，那两倍大，那这两倍大里面的重量呢？假设是你的体重的，我不知道你能扛几斤了。比方说假设我体重是120磅，120磅我们假设是60公斤，我60公斤的人要扛我的两倍的东西，你说吃力吗？我又没有练过举重，你知道吗？我60公斤要扛60公斤，我跟你讲，那个国际段的飞机票是23公斤，国内段呢是20公斤行李箱托运。我现在我早期呢我扛个23公斤咬着牙都能。哇，现在不行了，现在扛个10公斤就已经那个心脏齁、哦、那个蹦蹦跳跳到不行了。然后那天才搬了一个小小的，我看都没有20公斤，没有可能10公斤差不多或没到。十公斤，我就蹲下要把它拿起来，哇，天妈咪啊，我的右边后面那个啊，疼得不得了。后来我先生说，别，老师，我们来搬这个椅子，这个我们来弄，你别好了。如果我身上扛的这么多，而这么多的这东西就压在我身上，然后神的祝福必须要穿透这层层层层。我比方说，我现在就像一个驼背的人，后面背了一个东西，然后把我压着，那上面有祝福要下来，是不是要先？穿过那个层层的那个重担才能够临到我呢？然后张博士就讲说，神的祝福就没有办法安息在你身上，你享受不了的。当你整个人被压垮的时候，你生活中一点自由一点喜乐都没有了，这是张博士在第一段特别强调的。然后下一点就第二段反过来强调，如果你的注意都是在神的话，反过来说你是跟神这位工人 worker 那个大写专有名词，那位唯一真正做了完美的神的工的，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是跟他同工的话，你同父一轭，你服他的权柄。我们讲过轭就是权柄，共父一轭就是你服他的权柄。所以呢，母牛跟小牛在同一个轭上面那个有利人士就是我们的主，他往东我们就往东，他往西就往西。其实就是张博士试图要讲，在你这一部分没有所谓的工作上的责任了。如果你真的只在神，而且单单在神的控制掌管之下，他往东你往东，他往西你往西，你哪有所谓的工作上的责任呢？那你唯一的责任就是要保持跟神经常的接触，对吧？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就是你身为神儿女的自由。 因此任何会妨碍你来跟你让你跟神同工的，让你背得很重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他，滚回去丢回去给他，像石头这样哈，石头是很大的，我们是没有能力丢的，所以应该是我们用全身在推推，把这个石头像一个圆滚石这样滚回推回推滚回去神的那边的。所以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分享，就是我们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献身专注于神，把我们生命倾倒于神。那么在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呢，你就尽力去做，尽力了你就很轻省了。就好像当我在把我自己的生命调整回来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幽默，真的，我这个人我估计吧，神就是说，嘿，你看你崇拜你的工作吧，虽然我不认为我崇拜我的工作，虽然我认为我真的是很为学生的生命着想，但我觉得我的问题不在于我崇拜我的事工，因为我早就知道事工是上帝的。我甚至跟神说，如果我今天学不会，如果神这个啊，假设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对学生，我祈求你，因为你说，他们就讲说，老师，你这个人真是的，你好像对于弱者哈，你是站在弱者那边，很同情弱者。只要人家说他错了，他得罪神了，你啥都不说了，你就让他去神面前那里。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是很骄傲的人，哇，他很硬，你比他还硬。我想想，对，因为你告诉我你很爱主，你告诉我你很属灵，你告诉我啊，像那个节目，你说你整个基督教要义都读完了，那我就用你所讲的，你认为你已经读完了，你就是那么好的人，什么都动摇不了你，我就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你。如果你说我的标准就是下三滥，那我也对你的标准就这么低。那你既然认为你自己挺好的，对吧？每个人个个都认为自己挺好的嘛。你们来读书的哪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很差呢？啊，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好，那指点你说出来了呢，你不高兴，自我防卫，还跟我争，还跟我抗，还那个啊，真的是像一个疯子一样。那人家要拉住你说别说了，你还把那个手，我想你做那个办事处主任，你应该很有经验的，你不可能会这么失常的，对不对？只有我才会失常，你应该不会的。结果呢，是你失常了，是你大吼大叫了，是你呢谩骂了，是你说了很多。那我请问你啊，真的，如果你真的说你很属灵的话，那我就用你所有的标准来要求你。那问题就是，当我要求你的时候呢，你又说你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带这样的学生呢很累的，带到最后呢，我的问题不在于我崇拜这个事工，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把耶稣讲给你听，只要讲真理的话，那你是有神的灵的人，你应该会听，因为你自己说你是很爱主，你是很属灵，你是很追求，这是为什么你来学圣经辅导。结果搞了半天不是，那既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心像太平洋那么深的那个爱，我好像也很不忍心开除。所以呢，举目说的对，是你自己讲的嘛，这个做不好就按照校规处理嘛，三次就开除嘛，你又不敢开除。对啊，第一个要开除的就是谁呢？就是你举目啊，你自己知道嘛，你自己知道你已经违背了三次嘛，所以你也看着我嘛。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这就是我软弱的地方。那我总觉得要给人家机会嘛，那我总相信还抱着那种一丝丝的希望，觉得说不会吧，这些人不会真的对神刚硬到这种程度吧。结果到最后呢，是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开除了，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我们这个就不要办了，那大家都回家。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当我到神面前跪下来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最后把自己的生命跟神对准，对，我需要再一次，这个所有的，我现在不是工作取代了，神跟我的生命，现在是好像就是人，这些人，这些我必须要借着祷告放下来了，它不是我的责任，你们成长不成长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应该讲给你听，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自己要去操作，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没有好好备课，那我应该打屁股的，但是如果我好好备课了，我为自己也为你祷告，你自己不成长，那是你跟神的事情，不是我的责任。所以不是我的责任，我就不能去扛，我如果去扮演弥赛亚，所以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然后当我把这个问题再一次带到神面前，真的放下来之后，我觉得神挺幽默的啊，我就这么轻松了，反正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了，哎，我去做我的身体的理疗，我啥都不管了，因为不干我的事了嘛。哎，那你就看到现在这批人就不一样了啊，他们都这个三更半夜很晚了啊，为了一些事情必须要出远门的回来的，都没有人埋怨，我就觉得挺感恩的。哇，大家就是这样，我为这样的新气象我觉得挺感恩的，就觉得真好。当然我不是说离开人就是那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离开的人，如果今天大家有圣灵的话，我们在一起同学会，我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我相信夜深人静或者他们就会告诉你，如同他们写信来的，他们就说，老师，我现在为我什么什么向你正式的道歉啊，他们会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让神自己来雕塑我们，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只是想到我为神做了什么，而是想到神为我做了什么，就是主耶稣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他买赎我的生命，我在他的手里，他把我放到哪我就好好去为他活。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什么叫做做神的工，你知道吗？做神的工就是听从神的话，神要你干啥就干啥，这叫做主工，做神的工。所以不是你决定，在婚姻里面你不能决定说我不要嫁给这个老公，这个老公很不好，我不喜欢这老婆，这老婆河东狮吼，你没有权利决定你被安置在何处，更何况是你自己选择的。你说神早就知道我会选择这个不尊敬我的老公，这个会有外遇的老公，这个孩子会抓狂的，神为什么还让我跟他结婚，还生下这孩子？哎，这一方面是你的决定，一方面是神他知道他安置你在这里，因为知道那个就是能够熬你磨你练你，以至于你人生里面最恶最恶最渣滓的那个能够浮现出来，然后到最后呢，你能够浮在神的主权之下，你能够知道地上的人事物，包括你老公你孩子你老婆，都不能取代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你能够知道之后，你才能够全心负专注于神。因此回过头来，在神把你放的那个婚姻啊、家庭啊、工作啊、职场啊，甚至教会服事的那个位分上，你才能够尽力为神而做，因为你是跟神同工的。父神啊，我们再次真的是要说，我们的确是跟神一起来同工，但是常常是我们在下达命令指挥你，我们不喜欢负基督的轭，我们喜欢基督来负我们的轭，结果我们劳苦担重担，不但压垮了基督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成型，而且我们自己也被压垮，我们不得自由。我们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明白，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我们要把这大好消息去昭告去传讲给全天下人的时候，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在家，透过我们在教会，主啊，帮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在你里面得自由，如果我们不是跟你同工，那这个世界生活责任已经够难当了，又加上还得把你介绍给别人，那更难当。除非我们真的是跟你同工。因此我们现在再一次说，我们把自己放下来，主啊，再次登上我们的新宝座，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让我们全心全意尊你为大，以至于是我们来负你的轭，以至于不单是你的祝福可以临到安息在我们身上，也能够透过我们临到我们身边所有接触的人身上。求主自己亲自来做我们人手所不能做的事，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